太前书二章的四节，他说因天主是要万人得救，那可以明白，真道啊。那我们说天主的意思是要谁明白真道呢？我们这里看万人啊，说得非常清楚，主的意思不只是一部分人能够看明白他的话语，而主的意思，主的旨意是要所有的人能够看明白，看明白他的真理，能看清楚，能够明白他的真道，以通过明白真道怎么样得救，对不对？这是天主的意思，所以我们说，他是要我们明白天主的话语。我刚刚教你们放到申命记，申命记啊、第三十章。我们这样吧，咱们一生来读十一，十一节，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读到，读到十四节吧。好，这应该够了啊！咱们读十一到十四啊，一生来读。好，咱们一起来。圣经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你们不能行的，也不是离你们远的。
不是在天上，是你说谁替我上天取下来，说与我听，
使我可以去行；
也不是在
海边，是你说谁替我过海取了来，说与我听。”
是我可以去行，这话乃是与你圣定，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好，这里天主说：“以色列人，我的话离你不远。”后面最后十四节，他说：“就是你在你口中，你口中，你心里，这样你可以怎么样遵行？”第一节，这话乃是与你们圣定。如果我们学习历史啊，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基督教的历史，我们也看到这么一个过程：喜爱天主的人的群里有天主的话语，这是非常清楚。喜爱天主话语的群里，只有天主的话语的存在。这里主说我的诫命不离你很远，中国人不用说谁去这个过海去把它取回来，告诉我为什么？因为已经在了啊，它离你不远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学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福音的传播也带来什么？也带来福音这个圣经的翻译和圣经的传播。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经文，他与以色列人说，他说我的话离你甚近，啊，离你不远，啊，所以说我们他也说不用上天去取，不用过海去取，啊，我们他说就在你的心中，在你口中，其实是这样啊。在我们学习，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哎，我们喜爱圣经的人的群里就有圣经的话语。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就是铁木太后书啊，第三章，铁木太后书三章，这个哎过了，对不起，这个先哎卡了，电脑卡了，等一下啊，摁一回它跳两次，没反应了，来了。好，铁木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四、十五至十五节，这个我们十六节我们很清楚，十六节说的什么？这个圣经都是天主感动的人做的，对不对？咱们前面两节经文是咋说的？保罗与对帖木太说，他说你所学的，他说你所信的，要常常守着，因为你知道你是从谁学的。你看你第十五节说什么？你只有明白圣经，他说你从小铁木太能怎么样明白圣经？那个铁木太是哪里的人？他是希伯来人吗？希腊人啊，他是希腊人呢，还能明白圣经？这个圣经是指的旧约圣经啊。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已经开始翻译圣经了。其实历史上也是这么记载的，我们看到很早有希腊旧约的翻译啊，所以他对铁木太说铁木太啊，你从小能够怎么样？能够明白圣经， 啊，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他说他说这个圣经能怎么样？那是你有智慧，对不对？而且引信基督耶稣得救啊。所以说这是帖摩太能够从小啊，他不是帖摩太，你等啊，你上完大学，你研究这个希伯来文呐、啊，然后呢懂古文之后，你才能明白。没有，他说怎么从小时候，对不对？从小的时候，他说天主的话语圣经是我们小孩都能够明白的啊，所以我们也理解。那我们了解这个译本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是有两个啊不同的，我们叫文本族啊，我们待会儿解释一下。就意思是什么？我们上周学了说会不会有人呢更改圣经？那这个会存在吗？在历史上我们有没有看到这种记载吗？看到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更改圣经的人会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保罗说，如果有人冒我名写信的，你不要信他啊，这说明有人正在写这个我们叫辞经和伪经嘛。然后呢也有人改变圣经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我给你刚才看的出来的这个图，让你注意一点啊。首先呢，我们说新约，我们要讨论新约这个问题啊，旧约实在是没有时间讨论，是这个旧约也非常有这个有意思。但是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就讨论新约的这两大文本组啊。那我们说这个新约原稿就是使徒们亲手写的，它是有手抄的过程嘛。但手抄的过程也带来一个问题呢，一个是他们有重视抄录的一方面呢，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他们是故意修订啊，然后这个也是实际上是存在的，我们等会儿要看一看这个事情。那我们说这个中心抄录的这个文本族，我们经常把它称为传统文本，就意思是什么？它和手稿没有任何故意更改的这个问题啊毛病，它是重视的抄录啊。上面的手抄本是怎么说的？然后呢，这边我们有一个幅画啊，我用幅画这个字，幅画抄本。为什么叫幅画呢？因为它有人的这个修订批判的过程在内，使人故意改变、更改、修订的过程。啊，那我们用什么词汇来描述？经常这个有叫传统抄本啊，也叫多数抄本。那为什么要多数抄本呢？因为现在90%以上先存留的手抄本都属于传统式的啊，90%以上，其实说白了94%左右啊，不到95%。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现在你说现在存这个现在还存在的手抄本有多少啊？还不到6000，5600多啊。然后呢，90%新约手抄本算什么呀？算传统。所以经常也会有人说，哦，这个是多数抄本。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复化的，它属于少数。然后偶尔也会听到学者们说，这个是少数抄本。然后少数抄本，它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和这个5000多手抄本来比，这个就占一小部分，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就是一小部分，啊。那这个传统抄本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呢？它是不断的运用，教会一直在看读手抄，从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使徒们写成新约之后，直到现在一直有人在使用，在翻译，在保留传统式抄本。那这个这边呢，我们说更改过的幅化的抄本呢，它是也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呢？它是被教会拒绝1400多年。你说什么意思？大概这个公元后4世纪开始，直到18世纪，没有一个圣经从他翻译，没有一个这个教会在历史上能够看见在运用他的手抄本，不存在的。1400多年是没有，都是被拒绝的， 都是被拒绝。将来我们要看到这个福化寿抄本，它最有名的两个抄本的来源啊。然后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真是在垃圾桶找到的，我不骗你啊。然后呢，他是在烧火的废纸里边的一个地方找到了。然后呢，他那个人收了，哇，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拿回那个自己地方去研究的。但是他是被拒绝，很长很长时间。经常呢，也这个传统手抄本也叫什么？也叫掰簪亭。你说为什么叫掰簪亭式抄本呢？因为它最多是在哪里呢？在拜占庭或者我们现在的土耳其，圣经用的词就是马其顿，啊，马其顿，你想想啊，这个也很合乎道理。保罗在哪里建立教会呢？而且教会最圣经中啊，圣经历史中教会最复兴的，这个地方是在哪里？马其顿。所以保守的教会在哪里？马其顿啊。所以我们看到，哎，这个很有意思，传统被保留的没有被修订的传这个手抄本都是从哪里来？哎，拜占庭、马其顿、土耳其来的。我问你，以弗所教会是哪儿的？马其顿。加拉太是哪儿？马其顿。哥罗西是哪儿？马其顿。帖撒罗尼迦是哪儿？马其顿等等。所以这个很有道理，是不是？保罗就是把这个书信写给他们，对不对？然后他们给保留了。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但是呢，这里呢，我们经常听见学者们他们说，这个是哪一个组本，这个文本组，它是埃及式文本。埃及式文本，它为什么说埃及呢？因为这个大部分福化的文本是从埃及出来的。那为什么是埃及呢？因为我们学教会历史，我们发现埃及也没有什么特别复兴的教会啊，没有，但是他们有修道院或啥神学院啊，在埃及。然后结果是什么？这些非常聪明的比天主还聪明啊的人啊，他们想把圣经改一改啊。结果我们看到最大的福化的，就是被修订最多的手抄本，都是从埃及出来的。你埃及出来什么样的神学家？欧里金听说过吧？就是正好是这个时期，我们看到这个复化的抄本开始出现，正好是奥里金，这个当时奥里金不是雇了120个人，然后他自己写的目的是什么？把圣经改，就是修订好啊。所以这个120个文士，他们工作是什么？改变圣经啊。然后这个是他也是埃及的嘛，从埃及出来的，他奥里金相信什么？他相信那个这个可以洗礼得救啊，他不相信新成义，他觉得你就受洗就可以得救了。他是一个希腊哲学家，包括他讲道的时候，他穿的是希腊哲学的衣服啊。然后呢，他释经方式也是比较奇怪的。但是我们说这个埃及式的腐化的手抄本啊，然后呢，这个腐化手抄本呢是谁来？现在谁来这个翻译圣经呢？基本上有两个大族，一呢就是天主教，天主教所有的译本呢都是从埃及式的手抄本翻译的。你说为啥呀？如果了解历史，这个罗马皇帝当时叫罗马天主教嘛，他雇了一个人叫乌比斯，然后呢，这个人呢是做什么？他是一个学者，然后呢，他去埃及收藏这些埃及手抄本，然后修订一版本给这个罗马皇帝啊。然后呢，罗马皇帝就开始存留，然后呢，罗马天主教圣经是从这个版本出来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邪教圣经，所有邪教圣经也是从这个埃及式的出来了。我带了例子，忘了带到前面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大部分是中国汉语译本啊，也有几个啊，你可以这个椅子给我用吧。好，放这儿行。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邪教。你说邪教指的啥？这个是一个新世纪译本。新世纪译本谁出的？你们知道吗？耶和华见证人。 听说过吧？好，这个拿的什么哪一个手抄本？他拿的是1881年的文本啊，这个威斯特霍尔特文本，这个也是赫赫本的来源。他拿的邪教用的啊，我这儿还有一个，你到时候可以看看啊，我这儿还有一个母领圣经，这个应该没有听说过，这是一个天主教译本。天主教译本，你说咋知道？就首先里边写的是天主教，但是你看一个玛利亚和生子，一个土，很中国化，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天主教圣经，然后天主教圣经大部分是直接从，有这个我们说孵化的这个文本组出来的，然后早期的这个天主教译本呢，也是从一个拉丁文出来的嘛。这个拉丁文也是受希腊孵化文本组的影响啊，所以这个是他们那边出来的。然后这有个赫赫本，这个赫赫本我们熟悉，赫赫本也是从哪里出来的啊？赫赫本是直接他们说希腊文本就是1881年的文本啊。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现在哈、啊、大部分的这个圣经学者们，无论呢他的信仰如何，他们都不用这个1881年的文本，但是赫赫本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说如果想看一看啊，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去研究研究。你说传统呢，传统说抄本都是有啥呢？我们说古代译本。古代译本，你说什么叫古代译本呢？早期的叙利亚译本，早期的拉丁译本，这个是公元后200、300、400年，很早很早。因为福音开始被传播，什么事情发生呢？圣经也开始被翻译，结果发生什么？现在存留的古代译本都是用哪一个呀？用我们所谓的传统啊，后来这个被称为公认的啊，公认文本出来的。还有呢，所有改革时期啊，马丁路德译本你听说过吧？一个德语译本，它是哪一个公认文本出来的？所有改革时期的圣经都是公认文本出来的，没有一个从那个出来的啊，这个我们要明白。还有呢，英语的清灵本，英语清灵本比较有名，在中国很多人也知道英语清灵本，它很可靠，很好，翻译的特别棒。它是从哪一个出来的？公认文本。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纬本是哪一个？直接从公认文本翻译。还有其他汉语本，这个我们等会儿要讨论啊。什么叫其他汉语本呢？除了赫赫本之外，都是从工人文本出来。你说都是有多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啊！早期汉语译本是很多的，除了天主教的汉语译本，天主教的汉语译本还是在那边啊。但是我们这个基督教的，都是从工人文本出来的。好，那你说圣经手抄本被修订成这个孵化的吗？这真正存在吗？你说你先生这样给我们画个图，但是你没有证据说有一部分圣经的手抄本是被这个修订的，有没有啊？我给你们看一看吧。有一些我觉得值得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叫梵蒂冈抄本。梵蒂冈抄本呢，它这个是很早一个手抄本，它是羊皮砖，也是你看公元40世纪比较早被成书的。它这个是有意思的，因为它是整本圣经啊，就新约圣经啊，这个比较少见的。然后呢，它是羊皮砖，它是叫安塞尔字体。安塞尔字体是什么意思？它是大写字母，不带空格，也不带任何的句号，或者标点符号，所以全是字母。然后没有空格，你想汉语没空格无所谓，都是汉字，对不对？连不在一块儿。英语，你想英语字母没有一个空格，你知道哪一字是咋开始，然后到哪儿结束，比较难去研究啊。但是当时保留圣经就用这个方法啊，到时候给你看个图啊。那梵蒂冈抄本呢？它为什么叫梵蒂冈呢？啊，我们明白，它梵蒂冈就是罗马教皇住的地方吧？梵蒂冈抄本是在梵蒂冈图书馆找到的啊。 它是很多年放那儿，然后呢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后来被发现，被哪儿发现？在梵蒂冈图书馆，所以叫梵蒂冈手抄本。它是在8世纪、10世纪和15世纪，都有修订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它不是一个时代修订的，它是3到4个不同时代有朝学员去修订啊，所以它是有3次被修订。朝鲜的这个朝学员已经多次写字在里面。然后呢他们经常会怎么样，以羊皮砖有办法去擦掉下面就是原写的字母，然后在上面再写啊，所以他很多次也能够看出来哦，你要研究的话你能看出来，哇，这个是原来写的这个字后来被删了在上面写的，他是多次而且好几层，可能是3、4层被修订的。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不在了，但有意思的是什么，他给留个空格，别忘了我刚才说的话，这整本圣经没有一个空格，唯一个空格是哪儿？就是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感觉本来这个经文应该在哪儿，然后后来选择不写啊，整本圣经没空格，只有这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他没有帖摩，他就差几块啊，他没有帖摩太前书，没有提多书和末世录，但是有希伯来书的前半部分，到了19章的14节，10章它就没有了。有意思的是什么？这是在梵蒂冈图书馆找到的，罗马天主教图书馆找到的10章，希伯来书10章是反对什么？它是否定做身父的教导，而且否定天主教圣餐的礼仪啊。所以他为什么在希伯来书9章停了，没把10章给抄下来了？可能也是有原因的。好，我给你看一个图啊，这个就是这是大写古希腊词这个词儿，然后你这儿看到空格了吗？这是这一个手抄本唯一个空格，然后呢，你要看的话就是这个位置嘛，这个空格，这是抄本里边唯一个空格，然后它是这么大，然后如果我们从别的地方来粘贴。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进去，你会发现正好能贴得进去，说明什么呀？说明它是有被修订，而且故意不写。虽然呢，他们因为当时手抄过程是非常科学，他们知道每一页都有几个字母，然后呢也知道字母这个页最中间的字母是啥，所以他可以从前数一遍，从后面数一遍，然后知道哎。这个字母数对不对啊？每一页都很清楚，那为什么会留这么大一个空格？而且正好，能够放下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他们觉得，哎，这个不应该是圣经，把它删了吧？结果把它留下来了。这个可能最有意思的，也是梵蒂冈手抄本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这是希伯来书1章3节，旁边这里是朝学员的一些笔记。啊，他们经常会在空格有那个边旁边的这个地方写笔记。那这个笔记呢是不一般啊。这个翻到希伯来书1章3节，咱读一下。哎呀，我内容太多了。如果有啥问题随时问啊，我这个不能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问一问。希伯来书啊，1章3节。如果你1章3节，对，好，好，你看后半部分，他说是天主本体的真相，又用大有全能的命令，主使万物起赦身，这个赎净了我们的罪。好，这儿有两个字，赦身啊，赦身。我如果记对的话，你可以查查赫本，没有这个赦身这个字。这儿写的是，如果你这个可能看不清楚，这个是那古希腊文写的啊。你说汉语翻这个怎么翻译呢？这个汉语怎么翻译是这样子：愚拙的无赖，不要再更改 是抄本。而且如果你看看这个地方啊，他这儿写的是多次被改，不只是一层，他是被改了，就是把设身被删了，然后又被添进去了，又被删了，又被添进去了。这个应该是13世纪的一个手抄的这个手抄员。然后他写的是什么？一桌的无赖，就别再改了好吗？对不对？因为他看见有多层的改变在内，所以这个是梵蒂冈。那这梵蒂冈手抄本，梵蒂冈手抄本比较有意思，因为它是赫赫本，跟赫赫本只有关系。赫赫本只参考了两个，希腊手抄本，一个呢就是梵蒂冈啊，梵蒂冈。好，再看一个就是西奈山，这个也是跟赫赫本有关系，它是在也是在4世纪成书的，非常早。现存最古老完整新约手抄本，哇，非常非常好，最完整。最老的啊，但是呢，哎，有坏了，回去啊！哎呀，我这电脑卡了，等一等啊。他这个西乃山呢是哪儿发现的呢？他是在修道院里边。我刚才说有一个在修道院的垃圾桶发现的，这个就是西乃山。西乃山这个是有一个圣经学家，他到了修道院去了解，听说他那儿有一些古老的手抄本，然后呢在那儿烤火的时候，他说旁边有一吨，就是有一点纸，就是为了烤火用的嘛。然后他在那儿翻，他说这是羊皮段，哎，这是很古老啊。然后他说拿走，然后拿回欧洲去做什么，去研究去。然后呢通过西乃山呢再翻译了一个手抄本，那它是比较再翻译一个修订一个文本，对不起，他刚才说他是在烧火用的这个废纸里边找到的啊，这个比较有意思，你说它里边有就是改变的更改的地方很多吗？特别的多，他们说他说有可能。有的圣经学家他说最少是4个人就是修订过，他说最多可能是15个，他们说不好猜。这个神学家自己找到14800个被修订的地方，我再说一遍，14800修订的地方，它是非常，而且很多都是非常粗心的问题。我们待会儿会看到，西奈山抄本的复印书和工人文本和我们传统的手抄本差别，就我们只算复印书啊，差别有3455个词语，3455个词语只在复印书之内，所以它和我们传统手抄本区别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比较有意思，它不只是包含词经，它也包含这个两个异端的属性，哪一个异端？巴拿巴书和黑马牧人书，这个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是早期异端的属性。所以这说明什么？不知道谁修订这个版本，但是修订的人呢，还觉得这异端的书还挺好看的，把它绑定在一块儿，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怀疑。刚才看的马克福音嘛。我们说马克福音，这个9章，哎，这里也有意思。马克福音16章9到20节不在，但是你可以看到这空格了吗？这也是一样，没有空格，就这一个。但是空格，这最有意思是什么？这个空格原来写过马克福音19章9到20节，后来被擦掉了。所以从羊皮，从那个皮上面，我们是能够看到曾经写过东西，后来被怎么样？被擦掉了啊！所以你说被更改过吗？肯定嘛！人觉得啊，这个不是圣经，啪，把它改掉了啊！这个比较有意思。好，咱看一看啊，这个金阳可能需要你帮忙，我需要一个古希腊这个专家。这个是西乃山的一篇，这应该是约翰福音22章忘了，你看看这儿，你能不能找一些被更改过的地方？你自己看啊，你可以站起来过来看看，因为它字体小，你看有没有地方你觉得可能添加了内容，或者删除了内容，有没有？这儿也画了一笔，就不要这个字母嘛。还有吗？ 比如咱看看啊，这个小小的，看见在上面添加了一个词儿，啊，你看这儿旁边，哎，又写了一个，对不对？还能找到吗？哎，对，又添加了，而且上面是两三个词和词语呢，不只是一个，对不对？好，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就这一章有这么多被删，就是更改过的，要不就是上面。我给你举这个例子，这个也是从这一章经文来的。我给你举三个例子，一个就是这儿，你会看见这个是 they， 这个意思就是这，啊，这个那个的这啊。后来发现哇，这个不应该是这，后面应该加三个字母，这个这就变成神。因为他说本来抄写抄错了，这我们侍奉的不是这，我们侍奉的是神啊，所以他这个这theta epsilon oida omicron nu， 他三个字母又加上，然后这个这就变成神了啊。所以我们说有粗心的错误啊，神怎么能变成这呢啊？对，这儿还一个。这个 Legon 他把说这个字加进去了，他们当时抄的时候没抄对了，把说给删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上面这儿这个字是在，然后他说有人后面画了，你看这个两个画，他说这个在不应该在这里边了，给他画掉了。最有意思的可能就是它下面是下面那个词，那个字我们现在看不清楚是啥，但是曾经写过一个词语，然后呢被擦掉，然后上面又更改啊，又写成的，这个比较有意思。好，谢谢金阳。你说粗心的错误，比如格罗前书，你翻到格罗前书15:51，我给你举个例子。他的翻译如何是这样子，他说我尽把奥妙的意思告诉你，我们是都要死，都不会改变。好，徐牧师今天刚讲的这个经文应该是这个意思吗？15:51，他应该是说我们不是都要死，乃是都要改变，对不对？然后他是怎么写的呀？我们是都要死，都不会改变，正好相反，这比较有意思。哎，再看一个《摩西录》4:8，这个可能，这个你要看一个非常粗心的错误，就是在这里。他说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但是其实他只是应该三个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但是那个人看一横啊，他可能这儿成圣哉圣哉，然后和朋友聊天啊，再写圣哉圣哉，然后啊再写一遍，对不对？然后把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写成。啊，这个我们说粗心啊。那我们看到就是传统手抄本，我们找不着这种粗心的问题，他们都是严谨的抄写、抄录神的话啊。你看这个就不是了。再看一个例子，简单就很快了。摩西录21:4，摩西录二十一章四节，那，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应该说一句因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对不对？应该有这句话。他这儿写的因为以前的羊都过去了，这应该是错误啊，因为我觉得羊不是这意思了，应该所有的事都过去了，不是所有的羊。格罗前书15:54又回到那个地方。他说得了大斗争，但是其实应该写的是胜利，得了大胜，对不对？我们圣经说的，所以这个都是非常粗心的问题啊，粗心的问题。那我们说好，这个是其实我选择的，这两个手抄本都是有目的性的啊。首先让你明白，实际上是有故意更改圣经的人员啊，肯定是有的存在。但是我也是给你看这两个，因为它都是和合本的底本啊。西乃山和梵蒂冈作为和合本的唯两个手抄底本啊，没有参考别的。所以是在我们看，哎呦，有5000多个传统的手抄本，严谨抄写的抄本，那为什么要选这两个呢？对不对？这个比较有意思。然后呢，我们说传统手抄本的普遍性啊，这个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90%现存的手抄本属于传统抄本，大部分。其实我说超过百分之九十，我仔细的给你说一遍啊，这个也值得思考。 我们上周提到这个草篆，对不对？草纸篆、羊皮篆，是不是？草纸篆呢，85%都是属于传统手抄本，只有13个能够支持赫赫本的发音，只有13个。我没有说13%，我说只有13个。那羊皮篆是分小楷篆和安塞尔篆啊，刚才说大字母和小字母。大字母的安塞尔抄本97%都支持传统的说法，只有9个能够和赫赫本统一。9个，我们说这个羊皮篆很多呀，好几千个啊，只有9个能支持赫赫本的。那小楷99%都是传统式的，只有23个能够支持1881年的文本或者赫赫本的翻译。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值得思考。也有一种就保留的方法，就是从圣经选文。什么意思？就是教会经常呢，他会在一本书里边，记载那一天必须读的一章经文啊。然后呢，特别是古代的这个教会啊，他们每一天不只是讲道、祷告、赞美诗，他们每一天也要一起读一段经文，所以他们会安排今天读哪一段，明天读哪一段，然后他把圣经分开，分可能是2-3年就能读成的那种书籍，然后呢，他们会挑来挑去，所以他不是按圣经的顺序记载。但是如果我们拿这个圣经选文的这个书籍，100%，早期教会的都是支持传统手抄本。没有一个，我刚才说是那个浮化抄本，我们说少数抄本都是拒绝，这也是个证明。我们看早期教会选文书，都是什么呀？都是传统手抄本。比较有意思。好，也说古代圣经翻译，古代圣经译本是从手抄本翻译的，传统手抄本翻译的，比如古拉丁译本。古拉丁译本多早呢？就是应该是第20世纪，新约没写完100年就有一个拉丁文翻译。那古拉丁文呢，他们现在我们现在存留的一部分是手抄，就是传统抄本的。我们有哥他语的，有另外一个拉丁，耶罗米的拉丁译本，还有亚美尼亚译本，还有一个巴勒斯坦的舒里亚译本，这个都是在5世纪之前的古代译本，都是什么呀？没有一个啊是属于埃及式的，手抄本啊。还有呢，就是近代的圣经译本啊，都是传统手抄本。我是指的从可以说从中世纪，从改革时期一直到19世纪，哎，都是。这个传统手抄本，比如说咱英语的译本啊，有一个听达尔，你听说过吧？听达尔译本啊，这个是1526年的，科威对勒译本，马太译本，我们有日内瓦译本，我们有主教译本，清丁本啊，有马丁路德的德语译本，有波兰译本，有西班牙译本。很多很多，汉语译本，马什曼译本，马黎逊译本，魏源译本，高德译本，南京译本，北京官话译本，所有的早期和近代的译本都是传统译本。传统抄本的普遍性也影响了一级式的埃及式的手抄本。你说什么意思？这个本来就是埃及式的，它里边是明明有被更改的、更改过的、修订过的。但是，也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一部分啊。这个手抄本只含约翰福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修订，在比较晚一点的这个一个时间，是哪一个传统文本再被修订过来的？ 然后我这儿给你记载传统译本如何影响这个比较这个古老的埃及式的。这儿还有一个亚历山大草本啊，我们看到看到一个马克福音16:9-20，它是传统草本的，埃及式草本、孵化的草本都没有这经文，对不对？它福音书属于传统译本式啊，还有就是修朝元，用了传统草本来修的有几次啊，还有一个这个都是很早，你看4世纪，公元5世纪，这华盛顿草本也是啊。也有大部也有很大就是一部分是拿传统译本来修订，人家拿到这个东西说这个和我们的圣经不一样，这里有错误怎么办，咱们拿最好的来改改，对不对？所以也发生这个问题。最后呢，我们要看看传统草本的普遍性，这个只是这个就是中国译本的历史啊，这中国译本的历史从工人出来的。我给你看看这个历史。首先马什曼译本，马什曼是中国最早的汉语译本啊，也是工人文本出来的啊，传统抄本啊组成的。马里逊这个名字你们应该很懂啊，这两个马什曼和马里逊经常叫两骂译本，对不对？很早啊，然后翻译的非常的好，都是圣经传述啊，一个是1822年1823年啊，这个都是新教的，都是基督教的书籍。还有哥斯拉译本呢，也是圣经传书，这个有点意思，因为这个也叫太平天国译本啊。太平天国你们听说洪秀全他后来拿这个译本呢修订给自己用啊，所以这个比当时还特别，这普遍性也是影响力也是蛮大的，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都拿这个做自己的圣经啊，所以这个比较意思。这个是什么呀？工人文本，他可没有拿着直接用了，他还修订了一遍啊，得把自己的邪教内容添进去了，对不对？还有魏半译本啊，魏半译本1854年也是圣经传书。南京译本，这是一个官话译本啊，这也值得思考，比较早的官话，但是不是咱们现在官话，是南京官话啊。南京官话，它只是一个新约，但是是1857年搞的一本是文言文。1866年也是旧约圣经传书。还有北京官话，这个还有个名字叫经纬本啊，这是我们经纬本圣经。1878年啊，也是全书北京官话的。还有在后面的一个杨各飞译本，但杨各飞译本它就是新约传书和旧约的一部分，没有完成。可能你看到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想到什么呀？但是你看这边就是所有传统，译本的这个是汉语译本，然后这边有一个从1881年的文本出来的，那就是赫赫本啊，别的其他也没有。现在现代译本呢，他们现在不用1881年的文本，他们现在但是类似挺像的啊，他们现在用的是叫 NA27 了啊 ，NA28 了，它有另外一个名字了，但是和这个差不多。所以比如说现代译，中国汉语有个汉语现代译本，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这个和赫赫本的来源挺像的，主要靠的是梵蒂冈和西奈山。赫赫本我这儿写的是官话，赫赫本呢，他们翻译有一个，他们叫是梵经三则，好像有这么一说法，就是他们翻译不是翻译一本书，他翻译三本书，他翻译一个官话和赫，一个浅文理，一个深文理，对不对？一个三本啊，所以他都是用这个，对，都是用这个孵化的原本。很多人觉得，哎呀，正源牧师、爱德华牧师，你说到这儿，我们听腻了，不想再听了，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呢。他说其实差别也不大，赫赫本我读过呀，经纬本我读过，区别不大了，实际上区别是挺大的。我给你们举这个例子，我自己找出区别，就是会影响教育的经文都在这里，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查查，我今天给你查几个。一个呢，咱们先放到罗马书8:1，如果你手机上有赫赫本 APP， 你可以拿出来再对照一下。这个啊，咱说清楚啊，这儿写的都是原文的问题， 都是因为草本不一样而产这个出来的问题，不是因为翻译的问题，翻译的问题也是一大堆啊，这个我们不讨论，我们只看因为守抄本的问题啊和差矛盾啊。首先咱们就看几个然后就结束，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罗马书八章一节啊，经文本上咋说了，所以凡有疏忽基督的，不顺从情欲，只顺从圣灵，就必不顶罪了，对不对？觉得这个有这读的怎么样？还可以，合乎他上下文的道理。你看那个和合本是做的，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顶罪了。很短，他是删了什么呀？他删了不顺从情欲，只顺从圣灵的，把这去掉。他只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顶罪了。所以这个你说这个影响不大，爱德华牧师，这个影响很大了。主的意思是什么？疏于基督的人还有个标准啊，他们应该有这种的行为配着他们的信心，对不对？雅各书说，你说你信，我说你的行为，如果你的信如果没有行为是怎么样？死的了，无益处的，对不对？你说这个区别不大，这个、区别是十分大的。好，再看一个，约翰一书五章七到八节。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五章七到八节。好，经文说，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父与道与圣灵，这三乃是一啊。这节经文你觉得重要吗？在天上做见证的有谁？父、道和圣灵，这三乃是一，这不讲的三位一体神吗？对不对？好，咱们看，然后呢，后面他说，在地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圣灵、水和水与血，这三都是归于。好，所以七节说的是父、道、圣灵，三乃是一；八节说的是圣灵、水、血这三归于一。好，赫本咋说？他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好，八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有没有不存在的之处？删了一句话，删的这一句话是啥呀？父与道与圣灵，这三乃是一。你说这区别不大？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证明三位一体神最大的、最清楚的一个证据。父、道、圣灵乃是这三乃为一，在其他经文你找不着这么清楚的。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说埃及是守抄本吗？当时埃及有一个异端否定什么呀？三位一体神呢？那你觉得去掉这个很，我看了不稀奇，为什么不稀奇呢？因为他本来从埃及出来嘛，啊，对不对？异端很多的，很丰富的地方。好，再看一个，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四节。好，经文本说，只是没有，这是关于这个约瑟玛利亚的话。他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一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五节。等他生了头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跟妻子在一起。等到他生了耶稣之后，耶稣怎么形容耶稣嘛？他是他头一个儿子。那耶稣有兄弟吗？有，对不对？但是说是耶稣是谁？头一个。好，赫尔本咱们读一下，他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少了一个啥？头一个儿子。你说这重要吗？耶稣是童女生的，是不是？ 哎，想哎呀，埃及当时三四世纪的一端，有没有不接受耶稣同女圣的道理吗？多得很，多得很。哦，我看怎么没有同一个头一个儿子？哎，他们说他不用是同女人，咱们可以把这删了，对不对？好，很有意思，《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找到了吗？哥罗西一章十四节说：“我们以爱此得蒙救赎。”赦免罪恶，这都是靠着什么呀？他流血之功。我们是怎么得着救赎、赦免罪恶呢？靠着啥？流血之功。好，合本，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少什么东西？这都是靠他流血之功。你说，岳牧师，你为啥选择这些经文呢？因为当时有没有人怀疑我们救赎的来源？啊，现在有没有异端觉得我们救赎不是一个代替救赎？有，有。啊，这个流血功劳咱们是不用它了，对不对？所以被删了。所以说，很多人说他这个译本呢，它区别不大，区别是很大的，啊，一个呢是一个天，包括圣经口里，就是天主口里出来的每一句话，它包括天主末世的全部分，啊，另外一个呢是有删减，也有添加。马克福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到我一会儿可以给你找经文呢。他告诉我们一个预言，他说一关于耶稣基督诞生的预言，然后说这个预言是以赛亚先知写的，然后我们经纬本说主先知，他和本说什么？以赛亚先知。有一个问题，问题是啥？那个预言在以赛亚书不在了，只有在何西阿还有其他小先知书才有的。所以我们经纬本说什么？主先知说。赫尔本说什么？以赛亚先知说，但是有一个明明的是错的，他没有，这不是以赛亚先知说的，这是主先知，是赫西亚先知并其他小先知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花整天来做这种只是原文上的区别啊，咱翻译不提了，翻译也有毛病，也有问题。翻译的问题来自什么？来自它的复杂性。和合本不是从一个希腊手抄本或者希腊文本翻译的，和合本新约是从三个汉语地本加英语修订本再加希腊文本修订出来的。和合本翻译委员会自己承认说，我们用了三个地本，一个是秧歌腓译本，一个是南京译本，一个是管化译本。啊，你说这个你有证据吗？我给你看一看。好，这个是一个美国圣经公会的图啊，因为赫尔本的翻译有好几个圣经公会参与了嘛，这个是他们给的一个图。这个图呢是啥？这个图呢？就是他们当时翻译的一个，现在还留的一个文献。它这个是什么？他们旁边的地本写的，对不对？然后呢，他们需要修订的那部分，他写的边上。然后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红色里边的这些条是什么？是北京官话译本，是我们的经纬本啊。 所以你这个不是我的图啊，如果你看下面这个是美国圣经公会出的一个图。所以我意思是什么，我们不只是有手抄本的问题在里边，我们还有翻译的复杂性，然后他加了英语修订本的内容啊，他加了这加了那啊，然后结果呢很麻烦。我再给你看一个图，我下周就没时间讲这个了啊，所以我就赶快跟你说，要不忘了。好，给你举几个例子。这个是啥？这个我今天给你看的例子就是，这个经纬本和不是赫赫本和它的两个，这个来源是不同的。好，这个哎，好了。这儿我就给你举一两个例子。好，这个我没时间。这个是英语修订本啊，英语修订本作为它的英语底本。好，你看英语修订本有没有第二十节？这个是马太福音十七章，有没有二十一节？你找一找啊。好，这是二十，对不对？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到这儿句号，到这儿是啥？二十二，二十一给删了。但是他们说什么？他们很实在。我们没有二十一节，对不对？好，咱看那个这个希腊，这个是希腊底本，这个是威斯特霍尔特1881年的文本。好，二十节有吗？二十二节有了，二十一节有吗？有没有？没有。那有个问题啊，这个是赫赫本的来源，是不是？但是赫赫本有二十一节，赫赫本的二十一节是从哪里来的？好，再看一个。好，二十五到哪儿？二十七、二十六呢？没了。英语修订本说：“哎，可以，我们删了，我们很实在，我们觉得它不是圣经。”希腊文本二十五有吧？二十七有吗？二十六有吗？没有。文本修订者很实在，我们没有这个经文，我们不觉得它是圣经，我们把它删了。赫赫本呢？赫赫本有二十六节。但是他们的地本没有。那我问你，赫赫本的二十六节是从哪里来？他为什么不能实在的告诉我们，哎，我的地本都没有这节经文啊？因为他想吸引用传统译本的人。中国圣经历史从传教士16世纪14世纪来中国，一直到现在用的都是传统文本。如果有中国信徒当时拿的一个，在二十六节在哪里，对不对？很吸引他们。你看这跟你的一样，这个是他们明明的目的。我这儿虽然没时间讲一讲赫赫本翻译委员会的一些内部资料，但是很清楚他们做这个事情也做的不少了。再给你看一个例子啊，你看这儿四节的一半部分啊，四节只有后面那一半部分没了啊，这个比较有意思。传统文本是带着啊，对不对？然后赫赫本，你看赫赫本也有，赫赫本有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例子啊，你说他的两个英文希腊底本都没有，但是后来呢，赫赫本还是有他们。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看不到。他的这个怎么说，他浮化的影响没那么明显啊，只是一些更改而已。但实际上在我们研究的时候，你经常赫赫本出版的时候，有一大部分信徒他不叫赫赫本，他们叫括号圣经。他为什么叫括号圣经呢？因为他说有一大部分的内容是放在括号里边的。我不知道你读赫赫本发现了没有，很多括号，然后写什么？有的古传说，对不对？这个是叫人什么？叫人怀疑这句话是否是圣经。他是有的古传没有这句话，他不敢不放，所以他怎么放？他放到括号里边，对不对？所以人说啊，这经文还在，没事还在，只是有的古传上，他没有告诉你95%都有，他不说只有一个没有。他说有的古传有啊，所以有点不太诚实啊，说实话不太直接。 所做的东西也没有很直接。我有很多很多例子，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说。如果有问题啊，请大家他可以随意问。这个我也没解释完了，这是一个马里逊的复印书啊，这个是传统文本出来的，非常好的一个翻译。这个是一个希腊新约，这希腊新约是一个传统希腊新约。这个是一个希伯来语圣经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传统的希伯来圣经。这个是诗约寺的文言译本啊，这个是比我们经过本还晚，是台湾翻译成的文言文的圣经啊，这个也是什么传统手抄本出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个。没事，咱可以看这个，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是微半译本啊，这个是也是文言文的啊，这个是非常早的中国译本，也是什么传统译本，会跟我们经文本完全的一致啊，这两个和我们经文本完全一致，还有这个希伯来文，还有这个希腊文，但是你要把这个希腊文和你的赫赫本来对照的话，你会发现区别还是挺大的。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希腊信约啊，这个、也是传统的希腊文，你可以来看看。然后我这儿有大家可以拿走一个小册子，这是北京的一个弟兄写的，这个是赫赫本经文本在教义和真理上的差异啊。我刚才说你说啊没有什么区别，他这里给你列出来一些会影响教义的区别啊，所以这个是免费的，你可以拿走一个。然后我还打印一个我曾经写的一个文章，关于亚历山大的诗的两个梵蒂冈和西奈山抄本，你可以拿回家读一读，更了解这两个手抄本，因为它的历史非常有意思，然后它对中国赫赫本的影响也是明显的。